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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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法师，这位同学，大家好。好久不见啊，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三个月没有来慧乐讲堂了，所以不晓得开学过后还能见到几位老同学，也一直在想，不过可能是我们有连假哈、这几天连假有一些同学可能是回家去了啊、那我们这一学期承续上个学期的课程呢，那我们正式进入成佛之道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大乘不共法啊。那这一章是导师写这本著作的一个精华，因为他的书名就是成佛之道嘛啊。那如何透过这些大乘的不共法或者共法让我们修学，那除了解脱之外呢，能够继续的迈向这个成佛的大道，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成佛啊，所以假如我们是成阿罗汉的话，那这本书应该要改名为成阿罗汉之道啊。所以我们是成佛之道的话，那他整本书的精华一定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成佛啊。那成佛的方法因为有很多很多，那每一佛教里面三藏十二部呢，那提的方式呢也不尽相同，所以导师在这里呢给我们介绍哈、最主要的一些观念啊，就是修学大乘法哪一些是关键的内容。那步骤呢最主要用哪一些次第啊、那这个就是整个大乘不共法的一个主要的架构。好，我们来看讲义174页。在大乘不共法里面，那内容呢都是以大乘为主，所以大家如果是说你前面有上过前面几章的话啊，不管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那至少呢，我们来到这里大乘不共法的话，大家就不会比较不会觉得接不上来哈、那有很多内容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或者是说得非常清楚的部分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是有拿到就是我们住持和尚成佛之道这一本讲义啊。或者是他的 MP3， 大家有空的话回去可以多听几遍啊。那里面有一些经论我没有全部都用到我的讲义来，因为那是这本讲义当初霍光院长编的时候是针对我们佛学院的同学，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要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经论的那种引用是非常多哦。那但是呢对一般在家中来讲，除非我们非常有程度跟兴趣，那否则很多经论呢、不是很容易看得懂啊。所以我们慢慢来啊，先接触导师基本上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慢慢涉猎一些导师所引用的啊，或者后观院长所引用的一些经论啊。好，那要讲这个大乘法，在一开头讲义的上面呢，科判呢最主要就是要先跟我们谈大乘通说这个部分。那大乘通说它最主要要提到说，就是我们学大乘法哪一些，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派的都好，就是藏传也好，北传也好等等哈，你凡是有大乘菩萨法的这些基本的内容，大家都要有共同的一个认知，那这样子就是所谓大乘通说，大家都要知道的。好，第一点，为什么佛说大乘法的一个动机，那 佛说大乘法最主要要让我们成佛。那导师在这里呢跟我们提到大乘法，他说最主要就是我们知道前面所讲过的人天声闻缘觉这些善法呢，它不但只是能够让我们解脱，不过它如果要跟世尊无上正等正觉无上佛菩提来比较的话，那它当然是有一点偏于独善其身，或者是说有限的时间做这一种度化的工作，那跟菩萨道呢生生世世来人间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很简单，比如说大家要来发心来慧瑞讲堂听课，也许我们报名只是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啊两年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是说我发心只要慧瑞讲堂有课我就来，你看有没有差？一个是说啊，有一种人是说啊，慧瑞讲堂有课，那我看自己的根性我才来啊，能够吸收的。那另外一种人是说只要他有开课我就来，哎，那在根性上来讲，在发心上来讲就有差异。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修行，修声闻道的哈，修藏传的等等，大家都在修行，但是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修行给人家的感觉，他就是不是偏向于自己的，他会关心到大众啊，那这一点就是在性格上或者是那个教法上就有差异哈。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有提到说导师基于前面的几章四章带领我们进入世尊的本怀，就是阐扬成佛的不共法门啊，那这个就是写作的最主要的动机。再来第二点，就是有提到说诸佛世尊以一大应言故出现于世间，这句话最主要就是从阿含经来讲的话呢，阿含经是说假使世间有生老病死，那就有佛出世。阿含经啊，他是这样讲，他假如这个世间啊有生老病死，那佛就会出世。那跟法华经他讲佛出世的因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说佛出世的一大因缘最主要就是要引导众生跟佛一样证得这样子的解脱成佛的境界。所以他跟阿含经的那些风格，他虽然是谈到佛也出世是为了救度众生生老病死，但是他并没有因就是再继续说佛出世的因缘除了要解脱让众生离苦还有得乐得解脱这个部分。那这一些呢在法华经就有阐述的非常详细啊。那法华经是大乘佛法里面非常特殊的一部经，他讲的思想呢很特殊，特殊到现在呢蛮多人都认为说法华经就是经王，有没有啊？所以乃至我们日本不是大家有听过日莲正宗吗？他只是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只是念这个经名而已哦，他不是说念研究很深的内容，他就是念这个经名，念这个经名让自己得定啊，产生禅定，然后呢就是在那里继续修。那不管他的教理如何，但是至少法华经在佛教来讲呢，他是受到非常的大的重视啊。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大乘不共法藏里面呢，我们陆续会介绍到一些法华的思想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说如来出世的一大因缘就是希望让众生都开示悟入佛的自见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所谓佛的菩提呢，菩提呢它的意义呢就叫觉悟。那在佛教里面有提到三种觉悟啊，三种菩提。第一种呢叫做声闻菩提，第二种呢叫做辟支佛菩提或者缘觉菩提，第三呢就是佛菩提。所以这三种圣者呢，三称圣者，他都是觉悟的人，觉悟的圣者。但是为什么他跟佛不同呢？ 那就像《法华经》释里所提到的，佛的菩提称为大菩提，大菩提哦，他的觉悟呢是声闻弟子所难以跟他相比的啊、哦。我们到后面会提到种种的一些不同哈、哦。不过断贪嗔痴基本上这个是肯定一样的了哈、哦，嗯。但是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想佛陀他本身想跟众生，想令众生离苦得乐，是他自己的发心，对不对？他自己的心情嘛，很简单的。比如说，我要教我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书，但是他不一定听我的哦，他不一定听我的哦。所以教法，佛教的教法它就是如此哈，它是佛开示的法呢，它是法而如是的法，就是不管你什么时空哈都非常适合，只是问题都在于众生自己啊。所以我们在世尊开示这样子的法，那我们众生能不能纳受，能不能相应呢？那个就是我们本身的问题啦啊。那假如我们真的有检视自己是学大乘根基的话呢，那应该可以慢慢的深入去研究这个大乘不共法啊。我们待会就会提到为什么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大乘的根性啊。那基本上我们看第二项的第二行，我们凡是谈到学佛成佛的一个次第呢，最主要的三个就是发菩提心，第二修菩萨行，第三成如来果。这三个呢就是第二项的第二行啊，这个是大乘的法门，就是最通用的法。所以凡是我们要跟别人谈大乘法的道次第的话，那你就讲发心修行正果啊，一定是没有错的了。那到底为什么发菩提心这么重要，我们到后面就会提到了哈。所以在这个发心修行正果来说呢，导师说这个是佛法真正的意义，如来教化的真正目的哈。所以也意思是说，除了这三个之外呢，我们其他的可以暂时就摆在一边啊。这个是真正佛陀教化的目的，就希望我们有因缘接触佛法的人发心修行然后正果哈。为什么说让众生成佛才是佛出世的一大因缘呢？为什么《法华经》要这样子说？因为在《大智度论》或者《般若经》哈都有提到说，唯有佛才能够讲二圣法，就是最高的啊，最高的佛才能讲下面的所有的法。但是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因为他比佛比较低一点点嘛，他不能讲上人法。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说大家，如果我们读书哈，读得高的你就知道，一个博士他要当教授、当校长，什么都是从博士的嘛。他可以教，他可以低低到当幼稚园校长啊，但教幼稚园都可以。但是一个如果是我们的学历只有大学啊，那你要教博士班，那就不可能了，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佛菩提为什么他在《法华经》那么重视这个佛菩提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只要在座的有其中一个人发心成佛，那就其他的就是未来都有希望。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三圣法或者是人天善法，就有人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弘化，到别的世界也一样。所以真正要培养这种精英啊，反而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这种经典不断鼓励人家发心要修成佛之道？我最近听我们院长说，他最近有看到一个纪录片啊，我也有去找哈，但是我还没有看。就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就是《大国崛起》啊，《大国崛起》崛起啊，最近好像有在看这个纪录片。我听院长跟我叙述他说他里面有介绍到，就是有考察到像葡萄牙啊，葡萄牙一些以前早期发现新大陆的那几个国家，像那个 发现行大陆的是谁？啊，哥伦布嘛，哈。那他们几个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能够让整个世界都那么快的就能够知道有这个世界那么大呢？最主要就是他们有很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子啊，王子有这样子的政策呢，就鼓励他们去航海啊，或者去发现新大陆。那当时像院长有提到说，像日本当时在我们亚洲里面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国，或者是它被战败的时候啊，它还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那它为什么到后来它会变成一个强国？为什么会变成世界强国啊？连欧美都要看它的脸色。最主要就是听说明治维新的时候，它就是日本本身哈、有派很多这些留学生啊到国外去学习。然后呢，从外国学过后呢，派这种精英分子到国外去留学，学过后呢，回到日本去呢，在那些高等学府里面啊，就是把他们的新知识啊传授下去。他说，像日本东京大学，第一个把梵文传进来就是木村太贤，木村太贤有听过吗？哎，非常著名的一个日本学者，老学者木村太贤，他就是先到西方去学梵文，然后再回到日本呢，他先在整个日本就是第一所最著名的大学，就是东京大学，在那边开梵文课，然后慢慢这样子扩散。你看才没有几年，日本的佛教就变成世界强国的研究的中心哈。所以我们在要培养人才，有时就是要培养到这种精英的阶段的时候呢，那是极少数的了。啊、哦，极少数的。如果只要有人呢、发心成佛，那我们都后代都很有希望哈、那要教导二圣人啊，人天善法都比较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再来进入第三项，大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圣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啊，我们看一下注脚三，还是第一页哈、174页，看注脚三。第一个导师的般若经讲记，我们看一下第二行哈、第二行，大圣的大呢是广大义，最上呢是究竟无上的无容义哈、形容法门的广大无边，就是含容大，至高无上就是殊胜大。虽说有两名，有两个名称，不过它没有差别哈、都是在形容菩萨乘。或者行果的殊胜啊，那我们看第二本《圣曼经讲记》，那这个就比较详细一点哈。大圣的法体却不是对小，就是大圣法本身，它不是说我要贬低，或者是跟小圣教法对立呢，才称为大，它是绝对的意思哈，就是依语言的施设摩诃啊，摩诃。啊，梵文就是 Maha， 就是大的意思。所以 Maha 本身在梵文里面就有大、多跟胜三个意思。但是虽然有这三个意思呢，但是它是以多还有胜啊来显示大义、大胜的大啊。所以越数量来说，众多就是名为大；越质量来说，数胜就是大。所以大胜、大胜呢，它是质量非常。就是quality 非常好，然后呢它的量啊 quantity 呢也是非常大啊，容量也很大，那个才叫大啊。所以学大乘佛法的人，如果学了处处跟人家对立，那个其实没有学到所谓大乘法。如果按照这里的定义来看啊，那如果我们学了所谓在学大乘法或者在学大乘经论的时候，学了过后那个心量是很大的，就好像海洋啊，不管是你多么好的珍珠玛瑙丢下去它也容纳，那你什么污秽的垃圾啊丢下去它也容纳啊、那这样子的话才是所谓的大。那这一种涵容呢，这一种包容，我们待会后面就会提到啊。好，我们看第三是大圣论讲记。 是大乘论讲记，注脚倒数第三行啊，大圣是菩萨圣啊，就是大呢就是玛哈，也是一样啊，含有大多圣三种意象，实际上只有大意啊，不过以一个多来显示大，或者以圣来显示大啊，所以这个大字呢，只要从量还有量多直圣来显示含容大，还有殊胜大啊。好，我们继续看后面啊，175页。所以我们要谈大圣的通说，就是要破题的话哈，要对这个大圣原来经论的定义呢，要先弄清楚。那我们后面等一下会提到一些经论，对于佛的殊胜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呢，这个不是一般声闻神圣者呢所能够相比的。第一个啊，175页第一行，如果按照相对的意义来说，那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殊胜大就是超胜小胜啊，含容大就是含容了小胜。那这个里的小胜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修解脱道哈，就是声闻或者缘觉哈，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哈。那为什么说包容大殊胜大？我们知道法本来就是佛讲的嘛，法本身就很殊胜的话很大，这个我们无可厚非，这世尊讲的。但是含容大我们怎么能够体谅呢？啊，怎么能够体谅呢？那我们如果是说导师的著作里面不是有一个金字塔，大家还记得吗？啊，有一个金字塔，最上面那一层呢是叫大乘不共法，对不对？最底下那一层呢就是五圣共法嘛，对不对？啊，所以最上面的其实它虽然是比较少，其实就是说它的量其实不会多的啦，能成有能力成佛的人其实不会多，因为菩萨道不好不容易实践，实践呢成就的人也很少，所以般若经啊大智度论有提到哦，就是能发心的人无量无边，成就能成佛的人啊若一若二而已，般若经是这样说。这个不是说要泼我们冷水呢，不是说那些大论师要泼我们冷水，不是，是因为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一种菩萨道不容易做，不容易做啊、哦！所以我们谈到光是谈到这个含容啊，你看我们本身学佛过后，我们先不要说我们能不能像佛菩萨这样子的无量的这一种心量，那能不能做到这一种包容心，也不太容易，也不太容易。所以现在虽然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佛门弟子哈，学的法是非常尊贵，但是法本身是不到你不尊贵嘛，因为它本来就是佛讲的嘛，经论都是佛讲，只是说学的人有没有把这种法的尊贵也呈现出来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让人家毁谤这个法，那我们是非常的不应该啊。所以我们如果是代表我们就是佛教徒，尤其大家每次我们在填资料的时候，你什么宗教我们都会填佛教，对不对？你们会不会填回教的、应该不会吧哈？你们会填佛教，那填佛教的话，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代表的就是佛的身口意啊，我们就是代表佛的弟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在行为上呢，那就要让自己更加的契合佛陀的本怀才是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金字塔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思考的话，所谓含容大就是世尊有讲过一句话，在大智度论卷二也有哈，就是其实世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你看他会讲出这样子的一句话，诚实论也有哈，在佛法概论的前言序言那边也有，就是世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为什么这句话古德会这样讲呢？就是在金字塔架的理论里面呢，就是你只要让人家生善的，其实在佛的境界来看的话，它都是值得鼓励跟值得包容的。因为有善呢才有办法到无漏， 有了无漏才有办法到成佛。如果连最基本的善心都没有的话，那不用谈上面最高境界了。哦，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按照南传阿毗达摩来讲的话，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得到解脱智或者得到这种无漏智，它的基础一定要是在欲界善心里面才能够升起的。你就是连欲界的善心基本上你要非常巩固非常坚固之后呢，有这个欲界善心之后呢，才有办法升起无漏或者是解脱的这种无漏心，否则的话那是不可能。所以南传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你是修解脱道也好，成佛道也好，成佛之道也好，那你的欲界善心啊，你这个善行善心你要做得很好，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你修八正道没有办法七入八正道，你修六度没有办法七入六度，因为连人本身都做不好这样。好，所以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含容大，就是佛能够包容一切众生，那只要他是善的，不管你是做什么他都能够包容。那最近我有看到那个，大家应该有知道哈，最近好像常常在流通很多光碟，我们蛮流行的哈，一流行的话就很风靡啊。我有看到最近有一些朋友寄一些杂志给我，就是有刊登到那个，大家应该有很多人看过，就是那个于静义有看过吗？就是那个赵神爷那个啊。我看了那个故事过后哈，其实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他的这个名称啊，这个静义啊，静义啊，意念的义，清净的静，意念的义，这个是他女儿跟他取的嘛。啊，他女儿跟他取的。其实那个赵神爷给他的名字是倒过来，是意境，意念要清净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赵神爷跟他讲说，你没有什么不好，你就是意恶，意念很恶啊，你就是身口哈，你都能控制得很好啊。因为他是正人君子啊，读书的老夫子嘛，啊，夫子嘛，但是呢。人面兽心嘛，我们讲所以呢就是你怎么让那个意念也清净。但是当然啦，因为这个故事它从头到尾，因为它是基于这种人天善法的这种勉励，所以它讲到最后还是当然是行善啊，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念啊，像我们后面会提到哦，十善本身，佛教讲的十善，它其实就是这种意善来的，意的清净啊，最基本的要求。那你要进化到无漏善解脱善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你要继续修啦。哦，但是基本上像我们学佛法最主要的就是，真的我也觉得这个意念啊，真的是不容易进化，不容易进化到呢，我们在所作所为当中，有时我们都自认为是非常有正见，那非常有修行，那一种我掺杂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面，那一种意念呢，都不够清净，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我拿掉啊。所以我们都还是到处呢，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别人的这一种就是认可，否则好像自己失去了这个地球没有可以站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太容易进步，有时就这样。这个意念哈，真的非常奇妙哈。啊，我最近去七月份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们也去美国一趟啊哈。啊，听任俊长老今年90岁啊，听他开示哦，因为他的口吻不是很好听啊哈，但是我已经能够听很多八仙，我最近听得很开心。他有一句话，我听了过后，真的我觉得就是最近接收到这一种新的这一种佛法的知见的时候呢，都觉得诶，跟这个意念齁，非常有关系，跟这个意念啊，所以我都把它牢牢的记住齁。他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很深哦，这是般若经的一句话齁，他说 我们学习佛法如果能够做得到啊，假如我们学佛的人都能够做得到这句话，他说你福跟慧啊都会一直来，你都挡不掉，你都挡不掉，因为你的意念清净。我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般若经是说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啊？无所住，但是人老就跟我们说以无所得得无所爱，以无所得心得无所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不能有所住啊，就是你任何的念头，凡是你的意念哦，有掺杂任何维系不是真诚的，对于三宝不是真诚的，那我们所作所为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你会通不过去。你纵使给你得到一些外表的，你也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能够得到满足。我为什么我当时人老在讲的时候我感触很多，就是我去了两次美国，两次我在海关都被问难啊。因为马来西亚人他就是把他可能归类为就是东南亚的宗教的关系啊，所以他都会问很多啊，总之是问，我就在那边想，我说好啊，你就问啊，好，问，我说没关系啊，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嘛，我顶多打电话去叫那个啊，就是他们主办单位哈、把我的课程就是给别的法师讲嘛哈，没有，我们院长全部都过关了，他们上机啦，我们要换机的嘛，换飞机的嘛，两次都是这样哦，这次去也是这样。那我其实我是不会觉得说很着急或者是很怕、他会怎么对付我啊，什么都没有。我说好啊，总之两次都差不多的时间，都是等了差不多，就是在那边耽搁了一个半小时啊。他都让到那些机舱的那些什么顾客全部上完机哦，才放你那几个哦，这种他觉得有问难的这种啊。需要问难的哈，才给你上机。但是我都没有什么，因为我说啊，能去就去啊，因缘就是这样。反正我是感觉我自己，我抱着这样子那么轻松，不会说哎，我准备很多啦，我要去倒是要大展身手的啦哈，从来都没有这样想。所以去到那里哈，自然的，虽然这一种关卡也不是说非常为难呐。但是就是过去了，进到去跟美国的法友结缘哦，真的得到很多的很好的一种就是回应啊，自己也觉得很好。所以我是感觉说，假如我们在付出或者在修行当中，我们心里面觉得说有希望得到获得什么的话。通常你要继续前进的时候不是那么顺利啦。所以不管是修什么法门也好，你要实践什么方法也好，你觉得这样子做你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或者是跟三宝比较贴近的话，那你就做。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有些人说啊，我这样子做啊会不会等一下耽搁了什么事情啊齁。如果交代好了，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啦。那你会觉得你进步的比较快，收获比较多啊。这句话好好背起来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包容一切啊？那这个是从我们本身做起哈，从生活上点点滴滴，我们身边的人做错了事情啊，能不能包容别人啊？我们凡夫通常都是包容自己的错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我们一犯错误再错齁，很容易包容自己的哦。啊，因为别人没看到吗？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念多么恶啊齁。啊，别人做错一点点哦，哎呀，那不得了了齁。所以这种包容其实真的有时你忍耐一下齁，其实就过了。那个包容得到的就是自己的啦。好，那这个是对于相对来说，那对于绝代来说呢，就是 超生到无所对待，那含容到无所不摄啊。嗯，所以在学习佛法里面哈，就是虽然大圣他是有这样子那么殊胜、那么含容的那个表征啊，一个特质，但是假如我们学习的人本身，如果我们衡量了自己的根性不是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人家要，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智慧，你有这样子的聪明，如果有人说要给你读书，想给你读书啊，继续读到你不要读为止。有一些人他没有这样子的看能力，这个法这个学问虽然是很好，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的看能力，他还是不愿意接受。他会考，有一些人他疑虑很多。当然了，你疑虑说这个人要鼓励你，他是有什么心机呀、还是有什么目的呀、什么？人哦，有时就是考虑太多了。再来就是，如果他本身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学到最高了啊、所以法本身，我们能不能学到那么高？当然，人是最主要的。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有这样子的因缘，我们不去尝试的话，这个也是没有，永远都会被这一种自卑啊，或者是呢这一种信心怯弱啊而耽搁下来。啊，所以有因缘让我们走前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放心的走啊。那这个是殊胜。那含容的话呢，这个就一定要从自己的根性慢慢来检视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含容啊。啊，我前两天去看医生，我是刚刚好了，因为好了要过中秋要吃月饼嘛，要快点好。不是啦哈。那前两天因为从暑假回来哈，都没有好过身体，太累了。前天去看医生，我是很少去看医生啊。那去看这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很好玩哦，他只有看诊，他没有药给你的啦啊。那他本身是佛教徒，所以就是你去到那里，你在他的那个登记那里啊，你要挂号的话，你要自己写。那个他是用纸张写的，写一个一，写一个二啊，你就是先去到的，你有哪一啊，然后写下你的名字，然后递进去给那个 nurse 啊，然后我不知道要递进去啦，但是我有去过一两次，那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拿那个号码。那有一我去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生先坐在那里等，那我就去到的时候，我就第二个嘛，那我就先生说，哎，先生，你为什么不去拿这个？挂号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来。我说好，那这个一号给你，我拿二号啊。然后后面又来着一个妇女啊，那我就说啊，你要来看病哈，那这个第三号给你。那因为有三个号码，所以而且我是出家众，所以我就没有坐在里面那个，我就站在外面跟我的同学聊天。那一号的进去了、但是。那个看出来过后，那个三号的竟然他就立刻就跑进去，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在那边纳闷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在那边纳闷了一下，我说：“你看哦，他来的时候我是对他很好，我跟他讲你要拿号码啊、哦，你不要不然等一下你还要排在后面哈、哦。”但是当我前面的那个病人看完了，他竟然比我先一步去给医生看。当然这个这种芝麻小事也没有必要说怎么样齁，但是我看到人心啊，看到人心。所以他看完病出来的时候他也不敢看我，你知道吗？他也不好意思，因为他拿的是三号嘛，对不对？但是可能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做，他可能觉得我不要看还是什么啦齁，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心念啊，我们的这个意念齁，真的非常的复杂，那非常的微细。那假如我们自己不发现的话哈，无形中啊，就像这个故事哈、余都这个故事一样哈、累积了很多这种过失。其实我很赞同他这个意念清净哈、能造善的这一点。为什么？ 因为我在大直度论啊，那时候有上到一个地方，你们不晓得能不能上得到，因为后观院长跟我说，我们在慧律讲堂四年，给我拼老命，他说可能上了60卷吧，50卷、60卷这样。他说，我就说没关系，你改天回到新竹哦，请台北的学生来新竹上，继续把100上完这样。因为我们上到后面的时候啊，有提到一个观念哈、哦，我自己想到说，这个讲意念清净哈、哦，不单只是人天善法很重要，在修佛法也很重要。因为在大智度论有提到一句话说，一般我们说修福德，请问大家，我们修福德要做什么东西？修福德啊，布施，还有呢？持戒啊，念经啊，还有呢，清净哦，精进啊、哦，精进，还有呢，为人家服务嘛，对不对啊？为十方道场服务，我们一般你看到我们众。我们对众福德的那个观念、哦、是这样子的、哦、而且是很根深蒂固，你看我都没有跟你们讲说是什么、哦、你们本身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是这样哦，不要怪师父、哦、所以这也没有错啦。我们到后面会提到六度里面、哦、如果六度要分福慧的话，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禅定、智慧是智慧，福慧双修嘛，那精进两边都要的啦、哦、那这个是其中一种说法、哦、不过没关系，一般我们总之是都认为说，哎，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就是修福德。但是大智度论有一个地方 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要修福德，清净的福德，要福德圆满的话、哦、这个福德要非常品质要非常精纯的话，他说要有什么？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意思是说，你没有慧的话呢，我们在修任何行为里面啊，你的意念呢、啊、没有般若，没有智慧的意念啊，你在做身口的动作里面啊，你很难做到无我无所得，很难，非常非常难、哎、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一步登天啊、哦、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说，这个智慧的这个部分啊，为什么你看，为什么我们文思修啊，听经说法，为什么说这些上课，这些对于我们思维抉择佛法的这一种要培养起来这种能力啊，就是真正我们如果有一个意念清净，有这样子的意志力，然后加上有这样子的智慧的话，那你所做的福德啊，虽然你做一点点，但是它很清净，你做一点点而已哦，但是它的功德可能比你做很多的还大，你才做一点点而已，但是你的功德就很大，因为你意念清净。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念供养记的时候，不是气力遍十方，对不对？气力米啊，我们在做辨识真言的时候，它是气力遍十方。请问大家，你们有遍过十吗？有吗？没有哈，法师可能有了哈，就是我们要拿着那个出去外面要出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观想那气力米，它是一倍一倍增加，就是变14力啊，一直在增加。然后我每次我观想的时候，我都因为那个米是白色嘛、哦、所以我就观成很像一条河这样，就是很像水这样那么多啊，因为恒河沙嘛，经典都讲恒河沙，我就每次都观到啊，像一条河这样啊，就应该就很多了啦，我讲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你意念清净，意念本身如果能够拿捏得很好，能够控制主导的这个意念很好的话，那我们要让自己所作所为啊，要导入正法，那就很容易。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很勉强的，很勉强， 很勉强自己在做啊，啊，那报了名不来，好丢脸哦，哦，啊，法会点了灯不来，师父说你点灯你不来的话，没有办法消灾哦，啊，一定要来哦，啊，你不吃素的话呢，你又种少一点福德，啊，又要来吃一餐素这样哈，啊，都很勉强的话，那是差很多哦，所以。虽然世间流传的这种故事，像于禁欲这种啊，我觉得，但是它启发我们佛教的自净其意这个部分啊，提示的很好，我觉得提示的很好，哎，自净其意啊，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都知道，但是如何自净其意，其实在佛教来讲，你要自净其意，以大乘法来说，就是般若波罗蜜，以大乘来说，那你如果以声闻法来说，就是修止观呐，啊，修止修观，哎，就是自净其意啊。那到底我们如何自净其意？我们接下去后面会继续再介绍啊。好，我们看175页第3项，不共到底又是什么呢？除了大乘的意义之外呢，不共它就是不共人天声闻缘觉啊，哦。那佛。